中共收紧官员出境，五个月上千银行分支关门。中共战机逼近荷兰军舰，引国际关注。黄仁勋力撑台湾，小粉红心碎。中共刺激楼市，房企销售下滑。中国高考，各地考场附近断网断手机信号。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两岸新闻，我是芬妮。首先多谢你们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6月9日。在节目播出之前，我们来谈一个健康的话题，三高。现在社会里面患有三高的人越来越多，而且出于年轻化。中医认为三高不单只是表面症状，而是内脏器官功能失调的信号。例如高血压可能是肾脏或肝脏问题导致，高血脂就和肝脏代谢异常有关，高血糖反映了胰脏功能失调。中医的理念是通过调理内脏，恢复人体的内部平衡，从根源解决三高问题，而不单只是针对症状。芬妮一直为大家推荐的这款备受好评的全食疗产品三高代谢宝，由纯天然成分制成，秉承中医的整体治疗理念，旨在全方位调理人体，改善三高症状，促进新陈代谢和生理机能，帮助身体恢复自然平衡和健康。等我们来听下患有糖尿病25年的台湾苏医师服用三高代谢宝之后的变化。
所以我当时我自己也很紧张，三高代谢宝，我由8.0一个月我就降到7.0，然后3个月后我就正式进入到6.0，现在经常保持在5.8。
如果你想了解更多关于这款产品及用户见证，请访问健康520网站。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新闻内容。中共政府在国内大搞紧张气氛，进一步收紧出境旅游限制。有香港媒体指出，在中共内部，局长以上级别官员在近期以来受到中共普遍的出境限制，即使退休亦都不能够幸免。这个反映出中共开始具有高度的政治不安全感。南华早报表示，包括公务人员、大部分国企和金融机构员工、学校和医院领导都成为中共新的出境限制管制对象。不单止这样，前民营企业家胡力指出，与地方财政紧密关联的私人企业老板亦受到同样限制。为防止政府颜面丢失，记者亦都成为出国的敏感职业之一。每隔一段时间，公安和边境管制机构都要更新防控名单，来满足中共的监管需要。同时，对于受到限制的官员来讲，个人的护照亦被要求上交。此外，一些地区的医生和教师亦被要求缴纳护照。有前官员透露，即使选择不交，亦有可能是边境过不到，因为护照号码已经在公安系统入面，当局只要打一个号码就可以将护照作废。有官员在去年申请到英国参加儿子的毕业典礼，在今年申请前往香港探视个仔，两次请求都受到官方拒绝。去年12月，浙江温州市规定就表示，对于副司级以上的官员，在退休至少2年内仍然需要被实施出境限制。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经济屡屡传出坏消息。根据中共金融监督管理总局7日发布的金融许可证资讯，今年的1到5月，全国共有1257家银行业分行退出市场，同比增长30.41%。澎湃新闻报道指出，在宣布退出市场的分行中，农商行占据总数的接近42%，共有527家，农村信用社占据21.16%，数目是266家，两者合共占比超过63%。 據悉部分農商行成批關閉下屬分公司。此外，有227家國有大行退出市場，佔據總數的 18.06%。 全國的銀行新設立機構亦在顯著減少。在今年一到五月，全國只有894家銀行分行開張。有智庫專員指出，目前銀行業盈利能力下降，因此會選擇放棄一部分分行來降低營運成本。而在香港，政府當局近日修改了公務員守則，明文要求公務員不得批評政府，絕對不能夠讓市民質疑特區當局。消息引發譁然，亦是在這個禮拜，香港足球場賽前播放中國國歌，有三名香港球迷因為沒有起立或背對球場，受到警方以國安法侮辱國歌名義逮捕。對此，網友憤慨評論說，這裡哪裡是在香港，不知道還以為在北韓看波。亦有些表示，這樣做坐輪椅的都要被他們的起身，看球賽都要被監視，實在太離譜。亦是在同時，中國國內仍然呈現出顯著的兩極分化局面，大量政府資源被浪費。8號消息，中共政府放縱黨內分子獲取更多享受空間，並且在中國國內擁有一些特權。近期網傳安徽某省立醫院內一棟18層的樓裏面有7層都是幹部病房，網傳圖片顯示，在這棟大樓內的介紹樓層索引的標誌上，下一層是保健食品和地下停車場，一樓是介入放射中心和 CT 室，二樓到九樓是部分科室、門診以及手術室。此外，由十樓開始一直到16樓都標注的是幹部病房，相關消息受到中共網警快速刪除，一些相關網頁顯示404無法搜索。近期荷蘭海軍護衛艦特朗普普號的經歷引起了國際社會的廣泛關注。據報道，該艦上個禮拜通過台灣海峽時遇到中共戰機的多次逼近和不安全行為，這個引發了荷蘭國防部的強烈指責。禮拜五早前，荷蘭海軍艦艇德羅姆普號正在東海地區執行巡邏任務，支持聯合國多國部隊監督安理會決議中規定的對北韓海上制裁的執行情況。在執行任務過程中，兩架中共戰鬥機多次在該艦上空盤旋繞飛，甚至逼近一架荷蘭直升機，為艦上人員帶來了潛在的不安全局勢。荷蘭國防部強調，事件發生在國際空域，對艦上人員和裝備構成了威脅。荷蘭國會議員老本布雷克爾曼斯在社交媒體上表達了他的擔憂，強調了荷蘭對於自由航行的支持，並呼籲對這種行為作出嚴正的外交回應。此前，荷蘭海軍艦艇特羅姆普號通過台灣海峽一事已經引發了中共的不滿。荷蘭廣播聯盟指出，這一舉動反映了荷蘭政策的顯著變化。雖然荷蘭海軍在過去曾因避免激怒中共而避開台灣海峽，目前特羅姆普號正在進行為期6個月的全球部署，預計前往日本參加軍事演習。雖然發生最新的事件，荷蘭國防部表示艦艇將按計劃繼續航行。這種事件被視為中共軍隊對其他國家在國際水域挑釁行為的一部分，而在上個月，澳洲亦曾經譴責了中共軍機在黃海地區的類似行為，認為這種行為對飛機和人員構成了嚴重風險。輝達執行長黃仁勳攜全家四口結束台灣之旅，8號晚間乘坐私人飛機離開台灣。 呢次到台湾，黄仁勋多次发言赞扬台湾贡献，称台湾是最重要的国家之一，引发中共官媒向黄仁勋讨说法。对此，黄仁勋八号亦有所表态。得知黄仁勋八号上午就要离开台湾，大批民众守在黄仁勋下榻酒店门口，听到民众呼叫，黄仁勋停下脚步，走向民众一一签名合影留念。下午黄仁勋同夫人 Lori 更加现身台湾多家小食店和餐厅，黄仁勋所到之处都汇聚人潮，除了展现亲民作风，更多次发表撑台言论。黄仁勋5月30号说，我一直在台湾投资，这个是我们最重要的国家之一，台湾对全世界科技业非常重要。黄仁勋6月2号在台大体育馆演讲，扫出 AI 远景的世界地图，台湾中国以不同色块呈现，仿佛间接表明台湾的主权。一开始中共官媒没有评论，直到6号晚间发文，以警称台湾为国家，黄仁勋飘了为题，指黄仁勋得意忘形，将台湾称为国家。中国企业绝不可能与任何一家支持台独的企业合作，并喊话黄仁勋应该被中国人民一个说法。黄仁勋说，我并不是发表地缘政治评论，我只是感谢我们所有的技术合作伙伴的所有支持，以及对产业的所有贡献。面对中共官媒持续放话，不影响黄仁勋巩固台厂供应链。7号，台积电董事长魏哲嘉与经营团队终于与黄仁勋见面，双方针对先进制程等合作进行讨论。同一日，黄仁勋宴请供应链独缺的电子五哥之一的人保总裁许胜雄和工程理事长潘俊荣等产业人士，上午在辉达内湖总部会面。中共虽然祭出多项刺激措施，但仍然难阻止中国房市下滑。今年前五个月，百强房企操盘销售金额同比下跌超过40%。克尔瑞数据显示，五月份中国百强房企实现操盘销售金额3224亿元，同比降低33.6%。单月业绩持续保持在历史低位，前五个月累计实现操盘销售金额14000亿元，同比下降44.3%。美国南卡罗来纳大学艾恒商学院教授谢田说，我们知道中国房地产的泡沫仲在迅速崩溃和扩大崩溃面这个状况中，现在中国出台了一些政策，要求一些国家政府机构或国有企业来收购这些房地产、烂尾楼，然后转移开发成保障房等其他方式。但是这些措施的真正问题在于这个钱到底从哪里来。5月17号中共国务院放出三个所谓刺激楼市的大招，其中之一是设立3000亿元保障性住房再贷款，用于政府直接收购存量房作为保障房。但据英国巴克莱银行估算，中国的库存房规模已经达到28万亿人民币。野村证券估计，中国还有2000万到3000万套房屋未有完工，需要投入3万亿人民币才能够起源。加拿大研究机构 BCA Research 表示，中国房市注入至少50000亿人民币的资金，才能够对经济产生有意义的影响。中共当局的另外两项措施是大幅降低首期比例和降低公积金贷款利率，取消商业贷款利率限制。分析认为这些措施都不会见效。除了销售业绩下跌之外，中国房企的偿债压力亦不小。据中指研究院统计，2024年房企到期债券规模是7703亿元。台湾南华大学孙国祥副教授认为，中国的房地产危机可能会蔓延到金融市场和债券市场。 中国每年一度的高考由6月7号开始，中共教育部称今年高考的人数达到1342万，创下纪录，这个亦是连续第6年高考报名超过1000万人。在新高考改革后，全国多数地区考试期为2到3日，北京等少数地方将持续4日。在以往考场禁噪、禁鸣、禁娱乐、禁交通的基础上，今年又多了一个禁信号。有报道说，高考期间全国各地考点将启用大功率信号屏蔽器，同时三大通讯营运商亦将主动调低考点周边的 5G 基站信号强度，将导致高考考点及周边区域的手机用户经历信号减弱甚至中断的情况。此外，市民亦可能会遇到无信号、信号弱、呼叫失败、通话断续以及短信收发不成功等问题。有位上海市民向大纪元介绍，他6月4号下午收到手机短信，觉得这个非常不可思议的普遍发布的温馨提示，此前没有留意到高考时类似的手机短信，感觉这一次是第一次收到。亦有河北民众收到电信公司的短信，因为属于北京周边地区，所以这方面管控比较严。类似这种的高考手机短信提示，前两年都有。北京一位市民，亦是多年前从北京高考毕业的王生，向大纪元透露，当地的无线电管理部门会对考场周边所有的无线手机信号进行屏蔽。好多民众在网上抱怨，有些话真的有必要吗？断网断巴停业，使不使要地球停转3日为高考养老？王生仲说，自己有外媒朋友同北京市外办申请对一个考场考生进行采访，亦是得到准许的，但是当他们在拍相片时，来了几个国保大队的人说他们不能够在这里拍，当时正好有一个考生出来，其中有人就威胁那个考生说，你要接受外媒采访就不要上大学了。对于中共干预考场手机信号，旅澳历史学者李元华七号对大纪元话：我感觉有啲小题大做，这个要是集团式先能够做出呢种作弊嘅事，个人根本就唔得。你要串通嗰个考场入边，提前将卷攞出嚟，或第一时间将卷传出去，然后嗰个卷帮你搭好咗再传翻嚟，反正好麻烦。再讲，现场有咁多老师，每个考场至少2、3个，你唔可能攞手机将佢影低啊，然后做好咗再传返嚟话俾你知答案，反正係感觉有啲奇怪，而且治标不治本，佢既然能够作弊，咁可能仲有其他手段，啱唔啱？过去讲，唔好讲而家时代啦，咁我喺学校租间屋，将卷直接攞出嚟点样？美国华盛顿信息与战略研究所学者李恒清认为，当局可能亦希望测试一下这种干扰的效果怎样。平常干扰仲唔得，大家用手机突然冇信号，咁样会俾人闹。网络公司亦都唔制，人哋讲信用，你嘅网突然唔得，要赔钱，而家就可以唔使赔钱啦。我温馨提示咗你啦，啱唔啱？李恒清话，在高考期间，他可以堂而皇之地大面积测试一下这种干扰的实际效果怎样，这个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他说，我觉得不是简单地为了高考，高考哪里至于这样，而且作弊是个别的，也都不会普遍，你为什么要用这么大规模的信号干扰呢？好奇怪啊。他仲话，中国社会唔系法治社会，本嚟呢种作弊或仲要泄题作弊，应该系你要严查嘅，冇必要信号干扰。既然将呢个卷发到某一级啦，然后考场有咁多严密嘅监视，你仲整呢啲，说明你嗰一套制度唔完善或者不可信。过去20几年，中国高考持续扩大招生。最近两年的官方数据显示，全国高考录取率大约90%以上，相当于绝大多数考生都有机会上大学。但要考上好的大学并不容易， 官方数据显示，2024年中国本科的计划招录人数只有450万人，亦就是只有1/3左右的考生能够考上本科院校。据澎湃新闻去年梳理的数据，大陆全国范围能够进入本科一批招生大学的大约只有10%，而985工程所列的39所高水平大学的录取率低到2%以内，清华北大就是5%左右。学生考上大学实属不容易，苦读4年之后找工作亦不容易，毕业即失业的现象越来越严重。据官方数据，去年6月16至24岁青年调查失业率高达 21.3%， 创下历史纪录。之后中共不再报这个失业率，今年1月才恢复发布，新统计方法不再包括在校学生，但这个年龄段失业率仍然达到 14.9%， 由于中共一贯隐瞒，官方数据受到质疑。好了，这一节的新闻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下次再会。